今天晚上要做一个有关于持经这个修行呢一些有关方法的这个说明，这个持经一直是我们三级修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每天在这个在过去这个共修之前会播放持经，同时持经呢也是我们同喜班学员的定课。那么如何让这个持经真正的成为持心的修行，而不是简单的作为一个音乐听一听啊，或者只是静静心啊，其实这是需要有方法的。如果没有方法，那可能多半只是起到一个静心的效果，跟持心的修行啊，就会没有多大关系。那如何能够让听持经成为持心的修行？我想呢，有几个方面啊，我们是需要知道的。首先第一点就是需要认识慈心，这个慈心呢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从这个定义上来说，我们知道慈是以乐，悲是拔苦。以乐其实就是我们希望给予众生快乐， 希望能够为众生带去快乐。其实希望众生快乐，或者是希望众生能够从痛苦的深渊里走出来，其实都是有前提的。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对众生是无感的，是没有感觉的，甚至是讨厌的，是不喜欢的。甚至对于我们讨厌的人，我们甚至希望他们过得不好，所以我们要升起慈心，其实是需要去克服这些心理。如果没有克服这些心理，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那我们修慈心，我们希望给予众生快乐，希望众生能够得到快乐。其实是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对众生的一份，就是要首先要有感，是有感觉，甚至会认为我们跟众生是有关系的，是有感觉的。我们愿意对众生升起友好之心，愿意去关爱他，其实这应该都是这个慈心产生的前提，慈心产生的前提。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慈心？那就是第二点，我们需要去认识、修习慈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对很多没有关系的人，要对他修慈心，希望他过得好，我修这样的一个慈心。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对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好处？那一个人，当我们修习慈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温暖，会变得慈祥，同时也会散发着这样的一种温暖和慈悲。更重要的是，慈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内心的冷漠、对立、仇恨，那我们也能够对这个众生建立起一种亲和，一种亲和的感觉。在佛经里边也告诉我们，慈心是能够产生福报的源泉。一个人如果能够具备慈心，那么我们的福报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福报。对，慈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升起这样的一份利他的心的一个源源不断的动力。那同时更重要的是，慈心最终可以帮助我们去培养佛菩萨所成就的大慈大悲的品质。我们要成就佛菩萨的品质，那么一个是智慧的成就，一个是慈悲的成就。我们看到这个七字因果里边，慈心其实是菩提心产生的基础。如果没有慈心、悲心，如果你不愿意众生得到快乐，你也不愿意帮助众生解除痛苦，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升起菩提心。所以在这个道次第的七字因果里边，是以知母念恩报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升起慈心、悲心，然后有了慈悲之心，才会升起菩提心。因为当你对众生真正的升起这一份悲悯心， 你才能对六道一切众生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当你能够感同身受，那你才有可能升起这样的一份，就是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的这样的一种强大的愿力。那我们知道，在七因果里边，慈悲的产生是有前提的。正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要升起慈悲心，前提是要改变对众生的这种无感、冷漠、无感，甚至觉得没有关系，或者是讨厌、嗔恨。如何才能改变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我们需要跟众生建立连结，跟众生建立连结，那就是从轮回的角度，能够深刻的意识到，在无尽的轮回中，六道的一切众生都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当然，光是这样想还是不够了。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对父母一样也是不孝的，不是说光是想着他们是我的父母就有用。最重要的是，还要升起念恩和报恩之心。那像道次第里边有一系列关于念恩的思维，通过念恩升起报恩之心，然后在报恩之心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慈心。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慈心如何的升起，以及慈心升起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我想呢，这是我们修慈心需要具备的前提。如果我们的内心认识不到慈心的意义，那我们虽然在听着慈经，其实呢也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只是在听着慈经的美妙的音乐，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经文的内容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会变成一个旁观者。所以认识慈经对我们的个人的生命的意义 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它可以消除这个世界的冲突、冷漠，甚至战争。它会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和谐、安定。所以，其实人类是需要慈心，需要有这样的一份慈悲大爱。那我们修慈心，其实就是在开展这样的一种心理，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三点呢，我们每天在听诗经，我们对这个经文的内容，经文到底讲什么，到底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们到底清楚不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那真的是怎么说呢？叫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也就听听，也不知道，不太去关心这个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一定是达不到修慈心的效果。所以第三点呢，我们要了解诗经的含义。我觉得诗经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三个层面。这个两个部分呢，这个一个方面呢，讲的就是我们要修习慈心的对象，我们要对什么人来修慈心。我们要修习慈心的对象，我们看这个经文的内容，看看这个经文的内容啊。我们今天也没有功夫在这里给大家一句一句的解释哈。这个，但是这个诗经的内容，总体上来说，还是通俗易懂。那刚才讲到这个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我们要修慈心的对象，这个对象呢，首先就是从我们自己出发，我们慈心首先对自己修，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从对自己开始修，然后到身边的人，然后再延伸到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修慈心的对象，这个对象包括自己，从自己到一切众生。简单的说，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修慈心的对象。那也就是说，我们对每个众生、对每个人，我们都要能够升起慈心，都要能够升起慈心。当我们对每个人、每个众生都能升起慈心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慈心的修行就成就了。然后刚才讲到两个内容，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对这些人、对这些一切众生，从自己到一切众生，我们如何修慈心？那如何修慈心？那主要就是包含着四句话：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就是要对一切众生，自己也是一切众生的一份子哈。我们说一切众生的时候，其实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去祝福他们，真心的去祝愿他们，真心的去祝愿他们。祝愿他们什么呢？无敌意，消除内心的敌意。其实慈心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要对一切众生建立一种友好之心。对众生建立友好之心，其前提其实最主要就是消除敌意，没有敌意。我们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每一个众生、每个人都没有敌意，都会有一份友好、友爱之心，都愿意别人过得好，都愿意别人快乐。我们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美好啊？其实每个人的心理都是可以培养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祝愿。首先就是要去祝愿，真心的去祝福、去祝愿一切众生，没有敌意，没有危险，不会遇到各种灾难，没有各种灾难。没有精神上的痛苦，没有精神上的痛苦。什么叫精神上的痛苦？就是各种烦恼，烦恼就是精神上的痛苦。无身体上的痛苦，就身体上的各种病痛。我们所有的痛苦无非就是身苦， 辛苦，辛苦，种种烦恼，生苦，四大不调。所以我们需要去衷心的祝福众生没有这些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永远都是快乐欢喜。所以这个讲呢，就是这个内容，持经的内容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祝福祝愿我们修持心的对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修持心的方法。那就是对这一些众生给予他们美好的祝福和祝愿。那这个修持心有三个层面，这个三个层面呢，首先就是自己是一个层面，这个自己厌我，其实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假我，无意的假我。我们这个无意的身心啊，这个虽然是如梦如幻，但是呢，它是我们修行的功绩，修行的助道之源。所以我们需要去关爱它，需要去祝福它，祝愿它。其实这也是蛮重要的。我们现在学习做这个正念禅修身体扫描，其实也是代表着对身体的一份关爱，对自己的一份关爱。我们需要赋予它正念、正气、正向的力量，排除我们身体的各种这个邪气以及各种负面的情绪，我们拥有健康的身心，我们可以用这个身心来修行，去利益一切众生。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份祝愿修持心，然后其次呢，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需要对身边的人，比如说我们所在的道场，从慈心来说，我的父母亲、我的导师、亲戚、朋友，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寺庙，男众、女众、出家众、在家众，这个护法居士，还有护法神，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所有的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修持心，我们要愿他们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上的痛苦、无身体上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把我们的慈心散布到、发布到、延伸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面对这些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升起慈心，升起这个友好的心、有爱的心，我们都会愿意真诚的去祝愿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无敌意、无危险、 无身体的痛苦，无精神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然后第三个层面呢，那就是把它扩大到一切众生，除了我们身边人以外的所有的一切众生，从这个福建省的、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从人类到六道众生，这个就是一切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修习慈心的对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慈心的修行，也是我们这个心量不断打开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通过修慈心，也是我们排除内心里边我们对很多人的这种冷漠、嫉妒、嘲讽、愤怒，就是在修慈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消除我们内心这些负面情绪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三个层面，这个三个层面的慈心的修行。我们知道在四无量心里边有这个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就是我们从身边一直到无量，到最终呢，真的就能成就大慈大悲。那么这个大慈大悲的成就，当然可能就要借助普贤行愿的观修，借助空性的修行才能做得到了。那么这个是有个次第，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需要了解持经的这个含义。我们修了，天天在修持经，可是不知道持经到底讲了什么意思，那能算修持经吗？能算修持心吗？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第四点呢，我们在修习持经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持经的每一句话的含义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再是听这个持经的旁观者，而是要真正成为持经的实践者。那如何能够成为持经的实践者？当然其实就是有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这个前提呢，那就是我们真切的认识到持经慈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愿意发自内心的愿意对一切众生升起慈心。 那当然，如果我们发菩提心呢，当然就更好了。当然，我们在如果在同喜般的阶段，我们还达不到这样一个层次，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实心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对我们的人生幸福、对社会的和谐，它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同喜班的学员，可以认识到，比如一个家庭里，当你要是有了慈心，你这个家庭的关系立马就会变得很和谐，因为你已经不再有这种冷漠、对立、仇恨，你愿意用友爱、友好的之心去对待每个人。那你认识到这个慈心的意义，慈心的意义，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把慈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要把它变成是我们内心的愿望，都要把它变成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愿我的父母亲、我的导师、亲戚和朋友、我的同修，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他们保持快乐。这不仅仅是经文里边这样说的，不仅仅是经文里边这样说的，而是我们要把经文里边的这个内容，我们领会到这个经文的这个内容，我们领会到修持心的意义。那么，我们需要把每一句话都变成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我们每天在听持经，其实就是在重复这样的一种愿望，就是在强化这样的一种愿望，直到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种愿望，通过被不断的重复之后，最终真正的变成我们的想法，真正的变成我们发自内心的想法。那我们的这个慈心，那么就会在我们的内心，就会逐步的升起，在我们的内心就会逐步的升起。我们真正的这些持经的内容，变成我们真正的愿望，变成我们真正的想法。那么一旦变成我们的想法，变成我们的愿望，那我们就会真正的就会发自内心的愿意众生，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人、一切众生，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升起这样的一份友好、友爱之心，我们愿意他们 得到快乐，这就会成为是一个非常必然的一种心理现象。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心理，我们就会愿意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我们就会去践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会去践行慈心，践行慈心。这是第四点，就是我们每天在听慈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慈经的每一句话当作是自己发自内心的愿望。我们平时也可以经常听，经常用这个慈经的每一句话来提醒自己。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呢，其实我们也在这个修慈心的时候，修慈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观修。这个观修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慈心观想成像普照大地的阳光，尤其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晒太阳，它是非常的这个温暖、舒服、欢喜。这个我们大家都有晒太阳的这种经验，尤其是在冬天，我们在阳光下，我们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我们想一想，这个地球上万物能够生机勃勃，就是因为有阳光。有了阳光，万物都能够得到生长。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我们很多东西啊，如果在一些阴暗潮湿的房间里边放着，时间长了就会发霉。如果在阳光下一晒，这些霉呀，都会各种病毒都会被消除。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关心我们的这个慈心，也就是我们持经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转化成普照大地的阳光。当我们真诚的在做这样一个祝愿的时候，我们观想着这个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也照在一切众生的身上，我们可以随着这个持经的经文进行观想，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那我们就可以观想这个慈心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生机勃勃，身上的这些每个细胞都能得到很好的生长。同时呢，慈心也能消除我们内心的 敌意、危险，精神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从而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快乐。然后当我们伴随着持经的内容，让我的导师、我的父母亲、我的导师、亲戚和朋友、我的同修伴随着经文，我们就观想这个阳光照耀在这些人的身上，让他们生命生机勃勃，同时消除他们内心的敌意、危险、各种灾难、身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同时呢，给他们带去快乐。其实我们知道观音菩萨这个被称为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这个普门品里边讲到念彼观音力，其实各种灾难，什么水灾呀、火灾呀、瘟灾呀、盗贼呀、盗兵呀，一切都能够消除。那么观音菩萨为什么能够消除各种人间的灾难？其实就是源于慈悲的力量，就是源于慈悲的力量，其实就是慈悲可以化解各种灾难痛苦。所以我们在听持经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观想，把这个持经的每一句经文，它都能够散发出像普照大地的阳光，这个慈心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它可以消除从我们自己身上的敌意、危险、精神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同时它也能够消除一切众生的敌意、危险。那么我们只要不断的做这样的观想，那我想呢，我们内心这个慈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我们内心的这些阴暗的东西就会不断的被消除，我们的生命一定就会越来越祥和，越来越祥和。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在修持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观想。当然如果这个观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我们能够做到比如说刚才讲的应该是第五点，就是我们把持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当作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愿望。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很有力量了，已经就很有力量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六点呢，这个 我们在座上修持经和坐下要结合起来。这个修持经其实是要成就持心，要成就持心。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成就持心呢？是不是说我们在座上修了，我还感觉自己很有持心，可是呢到了坐下看到所有人还是没感觉，那说明我们这个持心啊修的是有问题的，是没有真正修起来的。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讲菩提心，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那同样持心，首先我们在座上，我们是要去建立这样的一种真诚，建立这样的一种愿望。同时我们也在观想，通过观想，就像我们在念每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在就像一个这个持心的一个发射站一样，就是在散发一种持心，这个持心就像阳光一样散发到四面八方，散发到整个宇宙。因为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心就是有无限的，每个人的心就是无限的。所以我们通过观想，当我们在念每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我们不仅仅在刚才讲的第五种，其实就是在修持心啊，就是在直接在我们的内心去建立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持心。那我们通过坐上，我们既修这个持心的愿望，在我们内心里真正建立起这种持心的愿望，然后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观修，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去培养这个持心，去建立这个持心，去培养这个持心，去模拟这个持心。我们的持心是怎么带到每个人的身上，也可能你在修持心的过程中你可能就卡壳了，你想到一些人你讨厌，你不喜欢，你没有感觉，你在座上可能就会被卡住了。哎，那么你在座下呢，更是我们修持心检验持心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在坐下我们要练，要去这个要去实践，我们看到每个人是不是我们都会升起这样一份友好有爱，愿意他们开心，愿意他们快乐，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慈心呢？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在坐下去落实，坐下去检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慈悲修心呢，修行里边就是有关于利他的修行，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落实慈心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利他，有初级的利他、中级的利他和高级的利他。在这个初级的利他里边呢，比如说我们要建立这个感恩、随喜、理解、同情、接纳，这个理解、同情、接纳，我们就持心。为什么卡住了？为什么看到很多人这个没有办法升起 实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对很多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或者同情甚至接纳，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以自我的这个感觉里，我们活在自我的感觉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没有办法去同情别人，所以我们的冷漠对立其实都是我执惹的祸，都是这个我，都是自我的感觉。那我们要把这个慈心能够扩大这个慈心，其实我们是需要从自我的感觉里跳出来。如何才能从自我的感觉里跳出来？那就是你需要学会去理解别人，去同情别人。你需要学会理解别人，那事实上就是你要从自我的感觉里跳出来，同时呢，你要学会这种缘起的思维，要学会缘起的思维。比如说缘起的思维，所有的众生在无尽轮回中跟我们都是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缘起的思维。所有的人他之所以伤害我们，为什么他会伤害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他本身就是烦恼的受害者，他本身就是贪嗔痴的受害者。每个人在无明烦恼贪嗔痴中，他是身不由己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从对立转为同情，从对立转为同情。那么又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会对别人有很多要求，或者我们对很多人的想法做法我们不理解，我们会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就是从自我的感觉出发去看待问题，去要求别人。那么我们如果学会缘起的思维，我们就会尊重生命的差异性，尊重生命的差异性，也就是了解到每个生命的缘起不同，也就是每个生命都是无尽的累积。每个人他今天会形成什么样的性格、习惯、想法、思维方式，其实是代表着他的生命的累积。我们如果能够用缘起的角度去思维，我们就能够理解每个人，我们也能够接纳每个人。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理解每个人、接纳每个人，主要是因为我们从自我出发，带着自我的感觉，带着自我的标准去看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坐下，在落实的过程中，我们修慈心，其实呢，我们需要学会应用我们所学习的佛法的智慧去处理在修慈心的过程中的障碍，以及我们认识到慈心的功德利益，然后我们对每个人，因为所有的人我们可能都会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亲近的喜欢的，一种是无感的，还有一种是我们讨厌的不喜欢的。那无感的我们需要去建立一种连结，要申请要变成有感。讨厌的我们需要这个要去除这种讨厌，去建立这样的一种慈心。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修慈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一个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就是要去对每个人我们都要能够升起慈心。就像我们以前在做讲座的时候经常说到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呀、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把每个众生都度了才能圆满？其实也不是的，而是当你的内心里边对每个人每个众生只要你接触到了，你都能够升起慈悲心，不再冷漠，不再嫉妒，不再嘲恨，不再有对立，这些烦恼都消除了，然后并且乐意去慈悲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那么你的慈悲心就圆满。所以我们修慈心的过程，我们需要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坐下去落实，就是要修从这个初级的利他到终极的利他，终极的利他就是要建立悲业，要有这种悲业，有了悲业，我们的慈心的修行就会更有力量，在悲业的基础上修四圣，然后在高级的利他，那就是要建立平等，无我无所得，就是那么这个其实是要有空性体认的基础。那么有了这种空性的体认，就能够成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六道一切众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体的，所有的分隔隔离，这个对立，其实都是因为我执，我执在作怪。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去落实慈心。然后在座上呢，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修习，就是需要去强化这种慈心所产生的愿望，把慈心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变成自己对一切众生的一种真切的愿望，然后再通过观修，在内心里真正的建立起这种慈心，让我们的整个生命它就是在源源不断的散发出一种慈心，散发出一种慈悲祥和。那当我们有了这种力量之后，其实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一切都会改变，所有的人也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慈心，这种慈心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带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和慈心，然后再坐下去落实。那么这个是第六点。那第七点呢，那就是我们未来在这个修持经的过程中，比如根据我们的这个功课 我们是听这个持经，那听持经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随文入观，随文入观。我们在听这个持经，听持经的每一句话，我们感觉每一句话都是从我们内心里边发出来的，不是从录音机里发出来的。我们在听的过程中，我们就观想我们的心，心在哪里啊？其实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录音机就不是你的心，其实录音机就是你的心。寂息空变法界其实都是你的心。所以心是无相的，心包太虚，量招杀戒。所以你不要想着这个音乐是经的内容是从录音机里发出来的，其实就是从你内心里发出来的。每一句话，持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要把它变成你的发自内心的愿望。然后我们听一遍，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在宣示，在提醒，在强化持经的每一句话在我们内心。这个就在不断的强化我们内心的这种持心。那听完之后呢，当然因为持经本身的内容，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从自我出发到身边的人，然后再到六道一切众生，乃至诸佛菩萨，一切的一切圣贤。那我们在修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刚才讲的持心是两大，它的内容有两个部分，而在这个对象上有三个层面，有三个层面。那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要把这个内容一次都要修完，比如我们听完先总的听一遍，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可以去强化某一部分的内容。比如我这一段时间我专门修愿我无敌意，无危险，无精神的痛苦，无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我在念这一方面，我要把这几句话变成我的真切的愿望。另外一方面，当我在念这个每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观想着我的内心就散发出强大的这种慈心。这种慈心呢，就像阳光普照大地，就是我的整个内心就会源源不断的这个散发出这种慈心。那么这种慈心就像阳光普照大地的阳光一样，然后当我在念的过程中，那么这种慈心它能够消除我内心的敌意、危险、精神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同时当这些痛苦都消除了，我的生命充满着寂静、祥和、慈悲，就是就可以不断的在重复这几句话，不断的一遍一遍的重复，清清楚楚的。 是在不断的重复。那么重复的过程，其实就是专注的在念这几句话，本身也是在这个修这种专注力。那念的过程清清楚楚的，其实也在修一种这个觉察力。我们同时观想着，就是我们在念的过程中，每一句话都在散发着慈心，就像阳光普照大地的阳光一样，能够消除我们内心的敌意、危险、精神的痛苦、身体的痛苦。愿我保持快乐。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修第二个层次，那么就是对我们道场，比如我们觉得对道场里的人，很多人啊，你不接纳啊，不喜欢啊，你就可以做这样一个观修，对道场的人进行修慈心。那如果修的比较好了，我们再进一步的，我们可以扩大心量。那扩大心量呢，未来我们也可以结合普贤行愿品的一些观修，如何打开自己的心量，对法界的一切众生修这个慈心。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慈心的修行，未来我们可以跟菩提心结合，所以在这个三级修学里边，我们把慈心作为菩提心修行的基础，那有了菩提心之后，再来修慈心，其实菩提心可以让慈心无限的扩大，从有限到无限，让这个慈心更有力量，能够成为大慈大悲，能够成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其实需要有菩提心，需要有空性见。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未来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就是随着我们的修学，那就能够不断的提升。